大家好，我是洗衣机。然后这次的录音企划是邀请我们金穗奖的入围者刘静怡，然后他的作品是《花处在婆娑中绽放》。绽放，
再讲一次。
作品是《花处在婆娑中绽
放》。我就在不要故意，不要故意要念，然后就会一定会念错，你就很顺的就可以讲出来了。
等一下，这次好，你的作品是
《花处在婆娑中绽放》。
好，然后他入围了那个学生的实验片。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在那时候金穗奖的时候，我知道你入围，然后我那时候在看那个。看那个名单，我就一直找动画类，想说，哎、欸，你到底在入围哪一个？就后来发现说是那个实验片。好，那我想要邀请你，就是自我介绍一下，跟介绍一下你的作品，这样。
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刘静怡，大家都叫我 Writer， 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现在在台湾发展很多年了。然后就是以停格动画作为我的创作的发展的方式，然后在台湾一直以停格动画创作者的身份在台湾发展，现在就是全职的停格动画创作者这样。嗯，这个作品《花处在婆娑中绽放》是我的算是研究所的毕业制作的其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在讲女性在遇到爱情的时候的一个心境的过程，从遇到爱情，然后发展，然后到最后开花结果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对，是一个循环的故事。然后是以植物作为创作的媒材，运用了大概60种植物，然后把它变成是停格动画的一个创作的媒材，作为女性的化身，这样子，在我的动画里面。
那我很好奇说，那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女性这个的主题？你是怎么发想的？
哦，因为我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对于我在台湾，就是因为我有个长期交往的男朋友，然后你知道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催婚，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样，就是不要再就一直在烦恼这件事情，因为我怎么样想我都没有办法把创作跟结婚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你要进入婚姻你就必须得放弃创作，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我不要再烦了，我应该要回归到爱情最原始的初衷，就是他最纯粹的面貌去谈论他，然后去纪念我在台湾遇到的这个感情，这样子。对，然后我在做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呢，就是有觉得就是其实很多台湾或者是东方的亚洲的女性都很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想要都很擅长把自己的情感隐匿在心里，然后都不会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植物一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像我们在看植物的时候，也觉得它好像就是默默的在那边，然后我们也不会去特别注意它，就算是它已经这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不断的被看到，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太过习以为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像是我们女性在处理情感的方式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植物可以作为女性的化身。
我刚刚有听到前面有听到一个点，然后会想说，欸，为什么你会觉得说结婚跟创作是只能择一的？
因为就觉得结婚了，然后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身份，然后你就好像必须得面对生子的问题，然后当你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大概就是不太可能会回到创作的部分了，这样子。很难啦，是有啦，那真的很难，就是可能要等到中间要至少要断掉那个职业生涯大概5年。对，一定会中断，你的创作生涯一定会被中断，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已经就是开始在耕耘自己的创作脉络的时候突然间中断，然后后面又要继续回复，就是会花比想象中更大的力气，这样，然后就觉得天哪，就是为什么女性一定会遇到 这种事情吗？或是因为 男生的话好像就不太会有这种的考量，
嗯，
然后女生的话像职场好了，女性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或者是在职场跟耘个5-6年之后，然后就会到一个境界，然后就会开始可能也是面临到结婚生子的问题，
嗯，
然后就要被迫放弃职涯，然后又要回归职场的话，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这样子。那时候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是比较生好了。
嗯、那你内心会不会有一种叛逆，就觉得说为什么？就知道大部分的常态是这样，可是会不会有一种 叛逆说？说不定，我变了一个身份，我就是变了一个创作形式啊、嗯。为什么？我凭什么要因为这样子就去断掉？
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啊。你要面对太多生活的那些琐碎的事情了，不只是你现在是自己要 handle 自己，你还要 handle 一整个家庭，你还要 handle 一个生命，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机会创作。就是怎么讲，就是。生小孩也是创作的一种方式，然后创作也是创作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我的小孩。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小孩了，就是我作品。
嗯，
对，所以不一定要有个人类的小孩。
也是啦，
对，我本身就对小孩有点不行啦，就是所以就、
okay.
对，
了解、嗯、好，
对，尤其是看到那个就是可能亲戚小孩，然后把那个。什么吃的东西弄得到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哪，我以后应该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然后很想要把它塞回去我肚子里面之类的吧。如果到时候生的话，对，
录下来喽。
好，我来郑重介绍，我们有一个长颈人，刚刚讲了一句录下来喽。他等一下会随时插话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看你，我可不可以简要你的片名？我每次要练这一串都好辛苦。花兔在婆娑中绽放
。花兔，
好，花兔。你知道安安不分。好，花兔这一部，好，我就简要它这个名字叫花兔，就是简称，就是你花兔在想的时候会有那个。因为感觉它是偏，因为你既然都是报实验类别，就是你对你这部片的，就是认同感，是不是也是偏向它是属于实验性的？
对、嗯。
那既然是这样，你对这部会有它会有那种分镜的概念吗？会像我们一般动画训练的时候、
哦？会啊，就是因为它，对我来讲，就是做动画的过程都是实验的过程，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挑战用不同的东西去。讲我的作品，所以不一定是动画，也不一定是停格动画，也不一定是什么美材，所以就是这次就挑战了一个，可能在世界里面还蛮少人用的美材，就是植物来做创作、嗯。然后，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因为我有用舒曼的一首连篇歌曲叫《女人的爱情与生命》这个连篇歌曲，
嗯，
然后来去作为我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为什么会用这个音乐呢？是因为。我发现就在 某一堂课上面，然后认识到这个音乐，然后就觉得，哎，19世纪的女性在思考爱情的过程，很像我们现在遇到爱情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是东方女性的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欧洲200年前的感觉，这种感觉
没有进化，
没有太大的进步，对，
嗯、
所以就觉得，应该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讲这次的这个主题，然后就。决定用这个音乐，然后用这个音乐之后呢，我就会去构思说，哎，他唱到哪一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歌词，
嗯，
然后就会有什么样的大概的画面，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媒材、叶子啊之类的，然后来去运用在不同的构图上面，然后再去不断的调整它这样子。
因为廷格在拍的时候，他就是你就是植物放在那个、嗯、观景窗，就是摄影机要拍、
嗯、
就这样直接拍、
嗯、
那。就是你要怎么去知道说，就是我刚刚指的分镜的概念，你是怎么知道说我现在这里是要放什么植物，放什么植物？你是会有比如说用手绘的方式去大概画一下这个构图吗？
对啊，
哦，还是有先、嗯、
做一个很大概只有我看得懂的构图，
哦、
就是哎、欸，可能这里会有一个两片很大的叶子交叠之类的这种。
哦，
然后可能大家都看不懂我在画什么线条这样子，但就是一个大略的构图。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去研究植物嘛，了解我可以用哪些植物来做我的创作媒材， 然后再去把它放到这些构图上面，然后看哎哪一个植物是适合这个构图的，然后再去做一个类似 layout 的东西，就有点像一个很粗糙的动态脚本，直接摆出来那个画面是不是成立，然后我再开始拍那个细节的动态。等于是我拍了两次，然后第一次是很粗略的，大概是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个动态脚本拍完之后呢，然后再把它 串在一起变成一个 layout，然后再变成是一个很顺畅的版本这样子。
就蛮像我们在做 3D 的时候，他会先摆一个 layout 出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没有做动态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哦，是这样。
也是有做一点动态，因为我想要测试看看有些动态是不是成立，然后我就还是会粗略的 key 一些动态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整体 我组合起来的那个创作过程，就是你先可能先用铅笔大概框个这里是大叶子，这里是小花，然后你再去找植物，怎么植物适合摆在这个构图上看起来是成立的，然后再去粗略去拍拍它整个构图或是简单的动态，然后再做出动态脚本。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班有些人做实验动画是没有分镜的
哦，那个知道，
对，就是那个柔雨林啊，对，所以我就想说，哇，你这个是有分镜还是没分镜这样？
对，因为我还是一个蛮需要分镜的人啊，
我也是，
不然会有很多失败的，我没有很多失败的时间可以让我失败。
对，因为实拍它就是那个动作就是、
啊、
你要很确定，那不然你就是一直错一直错再重做这样。
对，
好，
因为我那时候同时有在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其实我的时间是非常分离的，所以我就是用我很谨慎的时间，哎，对，谨慎跟谨慎的时间来做我的那个动画这样子。
我觉得你时间管理真的很好。我像我们也都是要用谨慎的时间想办法创作，但是我就觉得你的产出算是有点源源不绝的那种感觉。你有在睡觉吗？
有啊，我每天都睡7个小时以上。
好，不错不错。那我还有就是刚刚你有
睡觉很重要，
对，睡觉很重要，不然你那个体力不好，你就是没办法专注。
没错，
对，
睡觉是那个能量来源。
没错，哎，他今天睡了一整天，这后面的这位场景了。
要睡饱，要睡饱。
好，好，你
身体健康，
你的补充就是身体健康。好，谢谢。
认真的场景人，
对，认真的场景人，他是在做笔记吗？好，回归正题，就是你刚刚有讲说你是用舒曼的连篇歌曲《女人的爱情与生命》然后它总共有8首、那因为我认识你的作品是、我知道你大学有一部就是Fiesel 是这样的， 对， 對、然后后来就是其实我是先认识《绽放之种》然后才知道你有 Fiesel 这部作品然后《绽放之种》它也是配乐也是用舒曼的歌曲是不是？
对、
那我很好奇说，那绽放之种是在花簇这部作品的上一部，然后你分别这两部的音乐的使用是有一个顺序的嘛？因为那大概都是使用的哪几首？
那是第二跟第三跟第五。
我有列歌曲名。
对，第二、第三跟第五。
对，就是所以就是你就照那个顺序，绽放之种是第二首。
对。
然后第
我先讲一下我这个。作品呢为什么会是花簇在婆娑中绽放，因为我这个是其实是我的那个女性爱情三部曲的第二跟第三部然后第一部是绽放之种，第二就是婆娑之夜，第三部是触景之花这样子。然后第一部绽放之种，因为它是用第二首，就是它是男人中最耀眼的那一首，然后它在讲的是女性在刚遇到她那个初恋的时候的一个爱情刚从她心里面萌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所以但那首音乐刚好是4分钟5分钟，算是比较里面相对长的一首。然后后来我做完了之后，就觉得种子或者植物这个媒材是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然后而且它还有其他的歌曲这样子嘛，然后就觉得还是做一个三部曲好了。然后就所以才会延伸到第二部跟第三部。然后第二部选的就是那个我不能理解无法相信这首嘛，它是在讲他们开始恋爱了，他无法相信他真的跟他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是触景之花，就是他们结婚了，然后他姐妹们帮他梳妆打扮结婚的那一天这样子所以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鲜花的意象在那个作品里面，然后就会看到就是很像就是婚礼那当天的一些样子这样，然后最后又回归到最后的最后就是回归到一开始 种子的状态，就是又有一个循环的感觉，就是开花结果，然后也是一个循环，就是每一个女性的爱心都是这样子不断的一直在循环下去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嗯，
对。然后用这个作为三部曲这样，然后所以跟第五首这两首加在一起，刚好也是第二首差不多第二首的长度，比第二首长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哎、欸，我就把二三部曲做完了之后，就把它变成一支。
哦，
对。
所以你当时在想的时候是二跟。第二部曲跟第三部曲是拆开来去思维的嘛？
对。
哦，那合在一起也不
為，因为他们也中间也隔了一年的制作时间。
哦、嗯，所以合在一起也是
无违和。
赞！我好像看也是像一支啊。
对对对对对。
我还期待说，哎呦，三部曲呢？三部是你的必制吗？就没有二三是合在一起的。嗯，
对，必制就是。一二三加在一起，
所以你 B 字做完了。
对啊，
哦、
对，一二三加在一起就是女性爱情三部曲这样。然后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女性爱情三部曲，然后绽放之种婆娑之夜，素锦之花这样子。
那文献探讨很扎实、欸，还有一个舒曼的曲子，这样八首可以去。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去查那个舒曼的那个什么论文、嗯，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他的很多内容，就是很多音乐系的再去分析他的。
哦，但是我没有在文献探讨分析这首音乐，因为我觉得我要探讨的是那个植物相关的事情。
哦，
对，我有探讨很多植物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植物相关的创作，因为真的是很少人用植物来做动画，所以我文献探讨根本找不到，然后就很努力的找到了一些2D 啊，像那个花语树啊，那个迪士尼1920几年那个花语树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就之类的，然后真的很难找，然后就所以叫它延伸到一些比如说雕塑啊之类的这样子。
哦、oh, ，
对，
会扯到雕塑去。
对，就是一些半立体式的雕塑，因为我觉得那种半立体式的这种结构式的东西，很像是我在做画面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对，但其实也是做完创作才做文献探讨。
哦、oh, 嗯，对对，
这个可以剪吗？
很常这样，但是像我啊，就是文献探讨跟创作是直接分离，
嗯，
我觉得不搭嘎。我觉得我那时候写完论文最大的障碍就是论文是论文，然后作品是作品，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有办法、啊。那时候也是很忙嘛，
对，
你啊
就这样抱怨、啊，
对啊，我就没有办法。你的论文真的蛮扎实的啊，就是大家都会参考哎、欸。真的，
欸、我还真的拿去给那个心理系相关的人看
哦。
对，后来啦，
哦，
但他们也没给什么建议
哦。就像学妹啊，她就会就是直接借你的来去参考啊什么的。
哦，谢谢。
学弟也是有，
谢谢自己在那拜票，谢谢。
然后我当时在写那个就是口试的时候，我也是有参考你的、啊，也是有参考，就是两位学姐的都有参考。
嗯，
对，我觉得你的架构蛮好的。
哦，就是中懂拉的。
哦、oh, ，
对他总统很会拉架构，对，像是
校长，
校长嘛，对不对？
吓人，
对，中校长拉
的、oh, 真的，嗯。
小补充，刚刚讲那个花语树是1932年哦。
好，
不好意思，好，
这没关系啊，就是
反正就是爷爷诞生之前的东西，
爷爷诞生之前的东西，
这里有一台提词机这样子，
嗯。
这样子文献是真的很难找了，要找到1932年去的。
嗯，
对，而且
花语树，
停格动画好像大部分就是什么羊毛毡啊、粘土，就是一
对啊，粘土啊、剪纸啊、停格偶动画啊之类的，
很少真的是植物、嗯。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因为我记得你大学 Fisol 这一部也不是一个植物的为媒介，为什么就是哎、欸，到底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想到说你可以用植物？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植物，然后有一天就觉得哎、欸，如果我真的可以把植物动起来的话，好像会很有趣哎，这样，然后就只是有这想法而已，然后
没想那么多的，
然后就觉得哎、欸，我要应该要来用植物来做停格动画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欸，我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议题？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然后就遇到了那首音乐，然后就做了，嗯、
就是嘉玲老师的课嘛，对不对？
对，没错。
想问，在采集植物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采集它们？
采集植物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很新鲜的植物才可以去表现爱情嘛，然后所以我就需要很像那个神农氏那样子，然后去参考，就是去探索我那个。 工作室附近可以搜寻到什么样子的植物媒材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功课，就是附近可以采集的尽可能的所有都可以采集到，然后那时候大概采集了大概一两百种植物，就去做了，把它放进密封袋里面大概两个礼拜，然后就看哎哪些植物就已经完全死掉了，就是母汤这样子，然后哪些植物就是还是看起来很像新的一样，完全新鲜的，那就可以做有的媒材这样，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比较肉质的比较大片的叶子，它可能真的保存的比较好，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片状的，它可能就是干掉了，但是它看起来也是新鲜的，就也是可以。这样像有一些比较薄的，然后就比较容易发霉就不行，所以就会做一群那个演员试镜活动，对，植物演员试镜，然后说哎、欸、这些可以哦，可以活很久，可以，然后就开始那个构图，对。
就是不能太快领便当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太快领便当就是没过选，
要领便当也是我派他去领便当，他不能自己去领便当，这样自己去领便当我很困扰，要找一个跟他一样的来，
对，替身这样，
对对对对对，
植物替身，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哎、欸、不错，这个过程就蛮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做，开始弄，对啊，构图什么的这样。
那个在保存植物那个概念会不会很像我们去买什么干燥花，还是不大？
在做那个叶子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我真的是去采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就是直接用新鲜的方式去做。但是花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做那个叶子要长成花的时候，我就有用了新鲜的花来做，然后发现真的是不行，就是鲜花真的太难保存了，而且太难找到，因为不可能是一年到头都是它的花季，所以你必须要迎合它的花季，所以要迎合它的花季的话，就是你要在那个期间根本就很难找到真的是那么多种花，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要去想办法用别的方式，像是我就是去花市直接买切花，然后自己做干燥花这样，所以我要去研究哎、什么花比较适合做干燥花，然后我就去买了它们，然后大概花了一点钱，然后就采集它们，然后挂在我的工作室，就工作室开花店这样。对、
哦，你工作室开花店，
突然间很像开花店那样子，到处都挂花、哦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开花店，
没有没有，然后、啊、但我真的蛮多花的，
好像
可以，
对啊，反正觉得
太麻烦了，算啊，反正还有就是还有我还有再加一些媒材啊，就比如说永生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买永生花，或者是花草茶。菊花茶那种也可以来做，这样
对，那个要泡茶的那种，我们去
对对对对，
那种比较怀旧的商店会
有那种，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已经晒好了嘛，然后也是长得很新，很像就是很漂亮的花那样子，就可以直接买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用了一些方式来去做花的这个部分，然后种子的话就没差啊，种子你看你干燥的，它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这样子，对，因为种子它本身那个质地就是蛮特别的，每一个种子它都有不同的纹理、不同的形状，就看起来就已经是很棒了这样子，不太可能会有很像叶子死掉很干瘪瘪那种枯掉的样子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这三部曲就是一个流程，就很像爱情的种子，然后盛开，
对，
然后最后好像又回归到一个
对结果
，
然后又开始又重新一个新的轮回。
我那时候在看这三部曲，然后又回去看你的那个Fiso 的时候，我想到，因为那时候 Fiso 是以相机为主题嘛，就是我会投射成就是你的家族故事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
对，就是很像相机爸爸、相机妈妈、相机女儿，
对，
然后我觉得也跟你这三部曲，我自己的感受有种连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一个、
是哦。
一个女孩子，然后遇到了她的爱的男人，然后又在结果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在看完你这三部曲，回头看就觉得，哎、欸，这好像也是同一个某个层面的概念，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那个丈夫去一直拍那个母亲，然后就是被她的容貌着迷。然后最后哎、有了 Rital。
对。
对，然后之后好像他有一段我很喜欢，就是好像被冷淡掉了，然后他的零件一直掉、然后最后发现这个相机爸爸要去救这个相机妈妈，然后发现主不回来，少了最重要的感光元件，对，然后他就是这个相机爸爸就回去找这个女儿，然后获得那个感光元件， 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哎、这蛮像那个女人的爱情故事的感，我的另外一种写实感的感觉。
哎，是哦，你觉得怎么样？
他没看片，
他没看片
的，
就是他没看
片
的，好笑。两者之间这样乍听之下有没有连结？
哦，那我问你，有连
接？因为我是创作者，然后你问我没有不准呐、啊。你知道做创作都是作者做这个作者意识，知道吗？全是都交给观众，这样没有啦。
这是我的诠释啦。
因为确实是因为都是我做的嘛，然后也是从我生命里面不同的经验发想出来的东西。嗯、像飞索也是我爸，就是摄影师。
对。
然后他也确实是很常在客厅睡着，然后我妈就自己在房间睡觉这种感觉。
嗯。
对，我就是在讲。很想要因为这个作品，然后很像就做作品的时候通常是冬天，然后就觉得很冷，然后很想要回家，然后可是又因为有作品要做所以不能回家，然后就觉得哎、我应该要可以借由作品来回去马来西亚那种感觉。
哦，你做那时候在做这部的想法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对，就是可以一家团聚这样子。
哦，好，
对，然后所以最后还是 happy ending 这样子。
好，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就是有我去影展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哎、还好你是 happy ending 哎、我以为就是像平时那样子很难过的话，我就觉得太无趣了。
哦，我觉得很可爱。
对，那、其实我那时候的那个飞鼠，他的脚本原本的脚本很长，大概有30分钟，然后就根本拍不完呐、然后就只拍了第一 part 这样子。然后就赶快给他一个结束，这样，因为毕竟是大学毕业制作，有那个交片期限这样子，所以我半年就把那个作品拍完了。
好快哦！
对，
我动
半年拍9分钟，
好厉害。
嗯，
但我觉得它的形式跟你这三部曲蛮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一种它有一个很大量的口白，有点纪实的去介绍整那种家庭故事的感觉，然后像你现在的这个三部曲就没有任何的对白，就是。以一种意识流，我觉得你这个三部曲会让我想到，就是
有歌词啊，
哦，对啦，歌词啦，对啦，歌词啦，歌词就是你的口白，
哎、欸，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就很像一部电影，那个什么《爱在三部曲》
哦，
什么《爱在黎明破晓时》，就是一个男女在火车上邂逅，
对对对对对，爱在午夜巴黎，
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看了你三部曲，就觉得很有那种味道。
Oh,
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爱在三部曲，
嗯，
就是一个女人视角的，
很好。
这是我
觉得
这是我的反馈，我现在一直在反馈。
对对对，我觉得蛮不错的，每次都从不同人身上听到不同的见解。
对，
而且你说从飞索，然后跟三部曲有连接，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法。
好，那我可能那脑补力比较强。
对，因为我知道
都有一个山。
作者本人联想不起来
是我乱联想的，
不过也是蛮有趣的。
我知道你大学在念实践，然后我以前看新一代实践都是那种比较商业化的那种制作，我很好奇你在做飞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可以讲吗？
可以啦，可以啦，因为现在戏上的风气变得很好了。
对，
因为
会不会你是开先例，
就因为我打开了先例，
你是先例吗？
算是第一个成功的先例吗？我不知道，这样讲好像有点太抬举自己，但是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系上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愿意突破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起突破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变系主任这样子，对，然后就带起这个实践的这些风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科系还叫3D 动画，然后所以我就一定要做3D 动画，所以我大二大三都做了很多3D 动画这样子，大概做了4部，就觉得我还是想要做停格动画，因为我其实从高中我就想要做停格动画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来台湾我一定要做停格动画，然后毕志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做停格动画的机会，然后不然我可能之后就要去上班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大四一定要做停格动画，然后我就问我老师说，就是可不可以做停格动画，然后还请他帮我就是去学校找哪里可以拍片这样子，去找我的那个摄影棚这样。
嗯，
对，然后就说哦，那我帮你找可以啊。然后如果你做不完的话，就stop。
哦，
对，
呛。
对，然后结果我就抱着这个被stop的决心，然后我就成为班上第一个做完毕制的人。
哇，很帅气。
然后也很感谢，就是我当时的指导老师啊，就是愿意就是 可能暑假的时候就带我讨论脚本什么的，然后讨论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不行不行，赶快开拍这样，然后就拍一拍，然后就对，就自己一个人把它做完了。因为时间都是独立作业，没有所谓合组的问题。现在可以合组，但是还是以 最多两个人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是每个人都要一组这样子，每个人都是一组，反正就不管怎样，就硬着头皮把它做完了。毕业之后就发现有一些影展入围，然后就觉得哎，好像作品可以让我带到不一样的，看到创作更多不同的面貌，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世界，就觉得哦，我好像蛮喜欢这样子的，就觉得应该要继续往这个方面走，然后就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嗯，真的走得还不错，我觉得啦。
哦，
所以从高中开始就想要做动画了。
对，因为我高中就很喜欢做一些手做的粘土的东西。那时候其实我还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很少美术班啦，然后我的高中又完全没有美术班，只有那种什么餐饮啊跟那个什么电机之类的，然后所以哦，我是念马来西亚的华人独立中学，对，然后所以我们这种学校的话就是可以有一般高中也可以有那种类似技职科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刚好没有美术班，然后我的美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美术，所以我的美术都是靠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样子。
嗯，
对，然后在班上一直玩那个水一年，数学课很无聊，在玩水一年，知道？然后就水一年捏一捏，然后就捏了一个东西，然后其他人就说，这个刘静，你那个这捏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厉害耶，什么东西？然后就被大家鼓舞这样，然后我就美术课开始做立体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最多老师也发现我这个才能，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做一些立体的东西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电影叫《第十四道门》，对，《第十四道门》是我启蒙电影这样，对，然后就发现原来立体的东西也可以动起来哎，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这种我自己手做的东西动起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对，可以好像赋予它生命的感觉，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做停格动画。
你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决定要来做停格动画。
对，
那你在一路走来也遇到蛮多蛮厉害的前辈，像比如说。我大概知道说你之前是有去在之前2018三川
2020
对啊，三川壮丽是2020，然后2018是当一个人，
那个我还没有，
对，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跟黄云璇跟唐志忠合作，然后你现在是那时候2020年的三川壮丽，我很努力，
怕又演错山川壮丽，
谢谢。那一部就是你有在里面当动画师，
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时候你是做什么内容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很菜，那时候才刚大学毕业制作，然后那算是我第一次就是有跟真的是很专业的独立制片的，就是导演合作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很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拍一些比较简单的镜头啊，比如说小三在走路这样子，可是你不要说。不要觉得走路很容易哦，走路超难的。就是你要走好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很容易就不小心拖脚步，或者是哪里卡针不对，就看起来很奇怪。所以那时候也是很感谢志忠，就是让我有一些试错的机会，就是可能一拍了一整天，然后拍了大概20个，然后如果有不对的话，就会及时修正这样子。对，然后像有一些拍到后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拍得不太好，那时候压力超大，就是每一天下班都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就觉得天哪，我今天没有办法为这个团队带来什么东西，觉得唉怎么办，然后可是我能力又不足这样，反正就是一直磨练，一直不停的磨练这样，然后就拍到大概3-4个月之后，然后就拍大山，然后大山很多都是我拍的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可以比较可以动一些比较大的物件，然后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可能动作戏不是我很擅长的，但是就是这种比较大的东西跟一些细微的动作是我可能比较可以掌握的东西，这样子吧。不知道，其实三川壮丽之前我也有去另外一间动画公司叫做共玩创作，
共玩，对，
共玩是在宣传犀牛之前的另外一间停格动画公司这样，然后那时候他们还在做公司的一个水果冰淇淋的一个动画这样子，
水果冰淇淋，
对，就爱正方形。
哦，
你知道吗？
我不是很清楚，
没有关系，反正他就是一个
金姐啦。
对对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一个做了大概3年都还没有做完的6集动画。对，然后那时候就把第一次拍这种业绩的，就是去把那个《就爱正方形》的最后一集拍完，就有练习到，然后但还是 因为那时候我在拍飞鼠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我一天要拍四卡哎、欸嗯，我一天要拍四卡，然后所以我每个动作都很大啊。嗯、然后那时候那个带我的动画师就觉得，哇 ，Rito 怎么有办法每一个都动那么大？反正那时候就有慢慢的调整，越来越细腻啊。到后来三生壮丽拍完，然后又后来又去拍张学展的《热带敷衍》这样子。嗯，那时候还不是《热带敷衍》，那时候还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先拍那个，他那时候有接了一个金马的一个片头，最佳动画短片的一个片头。哦，对，那时候是从那个开始试的。
金马最佳动画短片，那是哪一年的案子？
五六
五金马五六、嗯，哦，所以金马五六张。他到底要叫张徐展还是张喜展？
随便。
OK， 就是张徐展有去做那个片头。
对对对对对。
哦，了解。那你是、嗯、所以你这样整个历程是你去先去共玩的这个、嗯、这间的听歌动画、嗯，你是怎样的机缘？
哦，因为我大二的时候的暑假就已经有想说，哦，我未来如果要走听歌动画的话，我应该要来先去找一下台湾的听歌动画公司来去实习一下吧。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因为时间没有要我们一定要去实习，所以但是我就是觉得，哎、欸，我是暑假应该要去实习一下，所以我就私讯学兰犀牛啊，私讯共玩，问他们可不可以来这里实习一下，然后结果他们都接受我的实习、嗯，然后我就一边去共玩，一边去学兰犀牛这样子，
两边都，
然后所以是两边去，就是去共玩，
因为其实学兰犀牛根本就也不需要实习生，然后但是我就是想要来学习一下，还想来看看，所以小轩他们也很。乐意就是我来帮他们做一些重复性的手作，然后也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嗯、对，然后在其他时间的话我就是去共玩，然后在因为他们有做一些动画教学的东西，嗯，动画教学就是因为我之前哦我在来台湾之前我有做一些手作的黏土嘛，嗯，然后那些黏土就是我有曾经开班授课，嗯，所以我有一些教学经验，然后就觉得哎、欸、我应该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就是可以来台湾教一教一下初阶的听歌动画这样子，自己还没陪过听歌动画就教对，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就有教了一下这样，然后后来就持续的也是有教 也是有接一些这样子，在大二大三的过程中、嗯、对，然后大四的时候飞索就入围嘛，然后影展，然后就遇到我那个老板，然后他就说哎，来说要不要来拍我们那个就爱之房型还有第六集还没拍、嗯、然后就去拍了。
OK，所以就是同时的去共玩，然后旋转犀牛。那后来是怎么再跟喜展合作的？
因为在拍飞索，飞索跑影展的时候，刚好张徐展在跑喜索米。哦。对，然后那时候我飞索还没有入围任何影展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台北电影节、嗯，然后我就自己去搭讪他们。哦。然后我就是发表一下我对喜索米的喜爱，这样。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爱这部片，但是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种魔力这样子。
吸收米好像是2018还2019，
差不多吧，2018吧，嗯，
2018，我2019是去实习，2018应该我还没有。
对，2018，对，然后就去那边，然后就然后一路上跑影展，我刚好也有入围影展，他们也入围影展，然后就有认识一下。然后重点是为什么会去那边拍的原因，嗯、是因为志中有喜展有问志中说。有没有推荐的动画师啊？可以帮他，就是引荐一下这样子，他就志中就推荐我过去这样。
哦，你是说那个志中，然后问，嗯、然后喜展就啊，不对，
喜展问志中就推荐。
OK，谢谢。
对。
哦，所以还蛮多事情，就是好像只是一开始是投实习，然后可能有些机缘的交错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一些。缘分就这样慢慢堆叠，这样子。
对。然后跟张学展一合作就三年了。
然后从那个金马五六的片头，然后到热带复演的。
对，那热带复演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像他的各种多变的脚本一样，不停的增生的一个作品啊。
哦、所以他是沿路，就是原本只是
一个驻村的小作品，
然后就越长越大这样。
然后变成一个。更大一点的版本，再变成一个超级大的版本，
就像现在拿下金马最佳动画短片的版本。
哦，哎、欸，那这个热带复演协助的部分是、
欸、是动画师，
嗯，因为我印象中徐展有讲说他的那个故事是从马来西亚的一个童话故事嘛，
对，算是印尼马来西亚很常见的一个脚本，叫做《鼠鹿和鳄鱼》。他就是在讲一个鼠鹿他怎么样欺骗鳄鱼，然后可以达到对岸的故事，这样就是 耍机灵的故事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一个 很基本的文本这样，然后刚好就是也是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文本，但不是因为我他知道，是因为他有去印尼驻村，
嗯，
对，他去印尼驻村，
然
后所以才知道
这个故事
有那个文本。那做了第一次呢，我们然后再找了一个马来西亚人去拍照，然后机缘巧合，机缘巧合，
很刚好，
对对对，机缘巧合，
巧合，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好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鼓啊，然后很多乐器的东西，义阵啊什么的，然后。
嗯，
就还蛮刚好的是，我也是打击乐手，
乐打击乐手，
对，然后所以在讨论一些节拍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好像也是有一些共鸣这样子，
嗯，
然后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样子，这样，因为有时候要对点啊，要打乐器啊什么之类的，这样。
嗯，我那时候看《热带复眼》的时候，一直觉得他很像《爱死机器人》的那个吉巴罗。
哦，
哇，乱联
想，哇，
这是一种
我会跟张局长讲的，谢谢。
纸扎版的，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嗯，
为什么这要跟张局长讲？有什么特别？我现在还没有，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完，我就很想要表达这个感受，但是我没办法讲的那么细腻，就是我一直讲不出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会让我联想到，
嗯，
就可能有一种。
可能也是一种某种很邪魅的东西在里面。
对 对，有一种很就是他的那个热带夫人有一种邪魅感，我说不出来。
对，然后
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什么辣妹美女，可是它就是有邪魅的感觉。
然后然后又有一种很文化底蕴很强的感觉，这样。
对。
然后因为吉巴罗也是嘛，然后又有一种很复杂的繁复的东西在里面，这样。
对，还有金光闪闪这样子。
我也是金光闪闪，对。
嗯，
然后也是有鳄鱼，
有水啊，水
有鼠鹿被咬断脚 啊,
啊，
也有水啊，
都有水，
欸，好像蛮多像事情，
就被扯烂啊。
对啊，虽然没有血流成河，
对啊，
但是很多观众第一眼看到就会尖叫这样。
啊，哦，我超爱啊，
张局长超爱，他超爱那个观众尖叫，然后他就对。会觉得很爽，因为他那个情节安排有成功，
就是你心里预设的那种冲突，观众有接到，所以才会反产生出尖叫这样。
所以就在影展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面看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扯掉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有观众会尖叫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哇，一定是第一次看的才被吓到，你就觉得很爽。
嗯，别人的尖叫是席展的快乐吗？
没有啦，很多事情都会让人快乐。
哦，那你这样子，你觉得你跟这些一些比较专业的听歌动画的创作者合作，你觉得有影响到你的作品的创作吗？
有啊，一定有啊。我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不同的养分啊。嗯，比如说可以从虽然犀牛了解到他们是怎么样子去，就是从一个观念性的东西，然后。那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是可以感受到他们不同的性格的导演的那些灵魂，怎么样去关注到他们的作品里面的那种感觉。像小璇跟西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对，然后在西展身上又学到了，就是怎么样把作品延伸到一个空间里面的概念，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美术馆的形式去展出这样子。对，蛮不一样的启发这样子。
那时候我去看西展的展览，那时候在北美馆的时候，就是。他那个热带复眼的那个场地，因为其实有蛮多写影评的朋友觉得北美馆的氛围比电影院更好。
对啊，当然啦。
他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像是报纸还是什么弄出那种那样的氛围，然后你知道那个氛围下那种，就是好像它不是只有一个平面电影的一个景框让你感受到，
对，
它是整个情境式的，像是一个剧场式的，你走进去，
对。
就产生了，我觉得那时候蛮多朋友就是都会先去刷北美馆，然后再去刷电影院。我就觉得说，你讲到了空间，你怎么营造把你的作品的空间带出来，是更加成的，就是不是只仅限在电影院，好像就是杜比环绕音效，所以很赞，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空间营造的。
对，而且张局长在北美馆的空间还有17.1声道
哦。你说7.1、
17吧，17.1、
嗯，
对，就是一个对超级多影响。
那我最后想要问，那你未来的作品计划就是？
未来的作品计划就是要做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把大家的作品拍完嘛，然后有个自己的空档的时间，可以完全独立在做自己的创作，所以很想要拼一个 拼一个作品，然后所以想要再讲探讨说，自身我目前在台湾身为一个外国人，虽然我已经很适应台湾，然后大家台湾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其实跟台湾人没有两样了，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都还是被定义成外国人这件事情，这种身份的关系结合植物，然后去探讨外来种或者外来入侵种植物在台湾的一些事情，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这样子的在马来西亚在台的华人马华在台湾的一些生活的现况，这样子一些交错这样子，对，会有点像是实验动画纪录片这样子。
哦，纪录片，那会有访谈吗？
对，会有。
哦、OK，
会有访谈或者是自白。
自白、然后一样也是透过植物这样子。
对，就外来种、外来入侵种。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看到小花曼泽兰跟大花咸丰草，他们就是在路边很肆虐的在不停的生长，然后台湾的政府还要特地去把他们请大家一起来铲除他们这样子，因为植物要单一的物种要在那片土地上消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放药或怎么样子，然后因为可能其他的原生种也会被影响到，所以要铲除一件植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哇，他们这些植物在台湾生存那么好，然后我一天到晚都要因为很或者是很多外国人都要因为拘留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待在台湾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只是想要在一个更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继续生存下去而已，然后却要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就一直不停的被阻碍到，就觉得就觉得蛮
无奈吗？
蛮无奈的，然后就看到他们在那边一直长，然后觉得好像我们都比你们还不如那种感觉。
那期待，
对，没错，
真的是期待。所以你未来就是除了植物以外，也会想说去开发其他听歌动画的形式哦。
目前只是想要好好的先把植物再做一下，因为我觉得三部曲只是一个认识植物的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过程，真的是超粗浅的。我觉得真的是超粗浅，因为我中间有不小心去了一个植物学研讨会，然后在那边发表，哇，他们真的是。就是每个都是植物学博士，然后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什么植物园园长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完全走错地方的感觉这样。然后他们的互相沟通的语言就是植物的拉丁学名，他们的母语都是不同的，像捷克文啊、英文啊、中文啊，但是他们在讲一个植物的时候，就会直接讲它的学名，他们就知道哎、是什么是什么这样子。对，就像是音乐家，然后他们的沟通语言就是可能是乐谱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沟通语言就是拉丁学名，然后就说天哪，我还有很多植物的东西可以了解，这样，因为植物真的是太多可以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研究一下，
可能就是未来会看到一些你透过用这个植物这个演员去演出各种你想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女人的爱情，然后包括就是外来种这种东西去以透过植物的身体去传达，这样好像就是一个它不是人类。但是它就是一个很静态的生命，可是它又充满着生命力。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植物也是很漂亮的啊。
对，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只是哦，好漂亮哦啊，母亲节康乃馨呐、然后就是不会去真的像去研究，就像你每次在看你的作品的片尾名单，那个是额外的一种享受吧。我觉得很像是翻开那个图鉴。因为普通我们看电影啊，片尾名单就是一堆人名就这样刷过，可是你的每次看你的片尾名单，就是会很想看下去，就是你就想说哦，原来这个植物它叫这个名字，会很期待，就是好像还蛮你蛮适合就是生物课本的。
哦，
我这样就越介绍越歪这样子，
不错啊。
从说什么
蛮好的、
连接到你的作品跟生物课，
可以那个吸引小朋友知道植物更多东西，
以后你就变那个生物课的教材，然后又开花店，这是多元发展，
植物小百科，
对，植物小百科三部曲这样，
对，
还有外来种，其实是还蛮舒服的一种吸收方式。
我本来没有想要加入对口白啦，我本来只是想要就是做一些比如拼贴式的啊，然后。植物的生与死，然后没有想要加入一些生命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因为如果因为我本来是觉得如果在电影院或者是美术馆里面，然后看到一些很美丽的植物在上面一直不停的生长死亡的时候，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漂亮，但是看到那个背后的创作理念才发现他们是一个很可怕的外来入侵者。然后我就后来就觉得这个议题好像有点太单薄，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加入自己的生命经验上去的话，好像会不错。
对，我也觉得，
对，所以就才加入了声音。
因为我觉得作品是真实生活的隐喻吧。
对对对对对
对，嗯，就是他有这个隐喻才会让人家深刻。然后非常的感谢 Rito，
感谢
对
学姐，
对，感谢 Rito 愿意受访，非常的开心，真的非常的开心，而且是顺利的进行，应该都该问的都有问到吧？对，我看起来我是有照着顺序下来。哎，有要补充要问的吗？
期待下一集。
期待下一集，欸，我剪片剪超慢，欸，怎么办？
那我都期待那个
writer 的作品，
做完之后，欸，再拍一次。
哦，我不是期待我齁，
都有
故意讨
待。
我要期待什么？
我都不敢听我之前录过音的那个档案，欸，好可怕，哦。